好，那个小 C， 请你帮我们念这个经文啊。得胜在乎跟随主，然后一个刮胡，神知道。
哦，得胜在乎跟随主，神知道。
嗯，
启示录十九章。
嗯，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对，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嗯，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是
又有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嗯。
他穿了坚韧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
嗯，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新麻衣，又白又野，跟随他。
好，那请问大家，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是谁啊？
诚信真实。
嗯，那到底是谁啊？
那就是这个了。记住了，
哎，对对对，好，那十四节还有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嗯，那跟随这位基督骑着白马的基督的旁边也有一群众军骑着白马，而且他们也是穿着细麻衣哦，又白又洁，跟随他。那这群众军是谁呀？
嗯，
小心的是谁呀？这群众军。
我们吗？
对，是我们，对，是我们啊。很多人说那一定是天使了，哎，实际上不是啊，是我们这些得胜者啊。所以今天我们将来。现在神就在训练他的孩子们要进入这个属灵征战，因为到后来当他要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最后一次世界上的一战啊，一个大战争啊，那就是主耶稣很明显的从天上降临，骑着白马啊。那然后我们已经先被提了，然后现在跟着主耶稣基督一起在这个军队的行列里面，那我们的仇敌呢，就是那个敌基督也就是撒旦魔鬼哈，就是那个古龙古蛇，那个大红龙，这个是撒旦，然后那个敌基督那个是他是敌基督然后还有假先知。我们的神是三一神，那这个撒旦呢，他也要模仿，他也来一个三一。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大红龙，第二个就是那个敌基督，第三个就是假先知。假先知模仿圣灵，敌基督就是对抗基督那个大红龙撒旦又叫魔鬼，他是仿冒，他是抵挡我们的父神好，大家能不能够想到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三一神同时在做事情的一个 picture， 没关系，你天马行空去想，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其实不止一个地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同时在做工。嗯，给大家一点时间想想看，三一神一起在做工的。Tracy 有想到吗？李记有吗？
没有，我刚才又没听到最后那个上面的那个白衣服的，白衣的是谁呀、
啊？是我们。
啊，就是信徒了。
不是信徒，是得胜的圣徒。
啊，得胜的圣徒，我们现在还不算得胜的圣徒。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我们现在正在上帝的军事学校里面。学习，所以我们的上帝的军事学校在哪里啊？上帝的军校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那教材是什么？教材就是我们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他的军校里面在受训。 我们今天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我们那一天就在这一个众军的行列里面。哦，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是没有得胜，因为找不到那个得胜之方啊，找不到那个得胜的策略战略的话，那我们将来就没有资格在这个众军的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个属灵的军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的时间。那今天我们预备的教材只有两个，就是真理的带子，还有公义的护心镜啊。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它的细节，然后知道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来运用这些兵器。它总共有六个啊，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两个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三一神他们是一起在做工啊。那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在印象里面有没有什么很具体的例子是三一神在做工的？
我想到一个，
这是谁呀？
小 A 是
吧？哦，小 A， 很好，请说。
这是那个耶稣在受洗的时候，
耶稣在
然后他受洗完之后，
哎、
就那个圣灵仿佛鸽子嘛，然后又有声音说，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是，
他就三个就同时在一起。
太好了，我们给他鼓鼓掌，好不好？还有，Alice， 很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答案啊。好，还有哎。你家 Alice 刚刚来就这么棒，我们其他的人要加油啊。好，我们为了省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一些答案好了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奇怪了，为什么会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因为在创造以后，灵界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撒旦的叛变哈，所以他也拖拉了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背叛，所以今天才会有我们这个仇敌的阵营，就是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啊，有执政的，有掌权的啊，有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啊，等等。所以呢，地就被这个影响，被撒旦污染了，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哎呀，可是神带来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所以这个地方神要来做修造的工作了，前面是 create， 后面呢，后面他就是要来做恢复的工作了。那我们看到上帝的灵，那就是圣灵咯，他在他 hovering， 我们看 NIV 的英文啊，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地球渊面黑暗，就是说它被一大堆的水这样子整个的淹没了，整个的包围了，整个的覆盖住了，但是呢，神的灵就开始在那边好像孵小鸡一样的啊，在那边孵着那个母鸡啊，它生了蛋，到了一个，因为小时候我看过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怎么样的这个孵小鸡啊，我每天都去看，那个上面装一个电灯泡，让那个蛋很温暖，然后那个母鸡好忠心啊，一动都不动啊，就在那边孵着哈。偶然起来啊，出去走一走，然后又回来，又孵着那些蛋啊。我还看到那个小鸡怎么样的，这样破壳而出啊，非常可爱。所以它在那边完全不动，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在那个蛋壳里面发生了啊，那个蛋就起了变化啊，那个在温暖的那个温度的里面，里头一只小生命就孕育出来了。啊，那等到那个它要出壳了啊，哎呀，你就看到那个小鸡在里面，那个它在闯那个蛋壳啊， 啊、哦，那个蛋壳就开始有裂纹，有的时候那蛋还会动啊，哈、哦，那然后母鸡也帮助它把那个蛋壳啊，咬几口这样子帮助它出来。那个小鸡一出来啊，那个腿一伸啊，好可爱啊、哦！好，现在神的灵敷浴在这些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下面也是说，神说中水之间要有空气，哎，结果就造出了空气啊，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都分开了，然后这样子等等，大家有没有发现，神恢复重新修造这个世界，他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式？
说话。
哎，说话，每次一说，事就这么成了。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了。那请问神、圣灵我们都看到了，那么第二位呢？第二位在哪里？第二位在什么地方？在那个说出的话。神说要有光，哎，光就产生了啊。神说要有空气，空气就出来了。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哎，事就这样成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神重新创造这个恢，不是创造，恢复修造，神重新修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神，有圣灵先在那边呼吁，然后神一说话，那个呼吁已经差不多的时候，神一说话，事情就成了啊。所以这个地球呢，就重新有了光啊，重新有了空气啊，重新有了水，有了旱地，然后光上那些日月星辰光体就出来了啊，然后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也都出来了，到最后人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合作的。那今天我们就只讲这个了啊，我们不讲别的了。这个是起初，起初就是时间的起点。那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是说太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请问这个道是谁？这个道是谁呀、啊？太初有道。
道呢，就是耶和华那里的神了。
道就是神啊！可是他后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哦，所以这个道是谁啊？
基督。
哎，对了，就是主耶稣啊、哦，在他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叫做基督了哈、哦。所以等到主耶稣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哦，他升天去了。那这些门徒怎么办呢？所以他在快要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哎，最后的晚餐之后，他就跟他们讲了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我会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者是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个保惠师啊，那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啊，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父计划这个拯救会灭亡的罪人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由谁来做呢？由基督来做。所以到这位第二位的位格的神，就是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取得了一个人的样子啊。好，那请问哈，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真的要降临了，成为人了啊？旧约那么多的先知都在预言到这件伟大的事情，那到了时候他终于要来了，那他是怎么来的？他是怎么样的变成了肉身哈，来到了这个世界？赶快，谁要回答？快点回答！
被借了圣母玛利亚那个
好，
坐在那个马槽里头。
哎，对，我们不说圣母哈。
啊。
我们这个是天主教的说法。
对，借了玛利亚。
借着童女。
妇女玛利亚。
是的，借着这个童女玛利亚哈，那个圣母是那个。天主教的讲法，因为他们觉得他既然生出基督，那他就是一定是无罪了，所以玛利亚就一定是没有罪的，这是错误的哈。还有他们说教皇一定是没有错误的，因为他完全100%的代表基督，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哈。好，所以上帝就是拣选了一个非常敬虔非常纯洁的童女玛利亚。所以天使就到玛利亚的村庄啊，找到了玛利亚就拜访他啊，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他说哎呀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生呢？他说圣灵的能力要覆庇你，你要从圣灵感动而怀孕，所以你所生的是圣者。那一般的方式生出来的是什么？是罪人，因为那是男人的后代。但是呢，玛利亚是无性生殖，她是被圣灵感孕而怀孕，所以神借着她的子宫，让没有罪的耶稣在她的子宫里面被感孕啊，被圣灵感动而怀孕，这样子生出来，所以道成了肉身啊。他舍弃他的神跟上帝跟父神一样的地位，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木匠的儿子啊，而且他自己卑微以至于死，到后来卑微到最卑微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十字架上，那是最羞辱的地方啊，那是最卑贱的地方，那是最残酷被虐待被凌迟的地方，为的是要拯救我们啊。好，所以父神定这个计划，子神那个道他就来成为肉身把它完成。那等到他已经完成了，他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战胜了阴间了，战胜了死亡了。好，他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他就下一个阶段是谁呢？下个阶段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有另外一位保惠师，主耶稣是第一个保惠师，他为我们成全了救赎，免去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那现在呢，变成第三位圣灵要执行这一切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啊，一切的这个计划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来是为着要荣耀耶稣。那主耶稣来呢，是为了要荣耀父神，所以有一个门徒说，哎呀主啊，你如果把父神显给我们看，我就满足了。那主耶稣就很惊讶，这个门徒会问这个问题，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主耶稣把父完美的彰显出来。好，那今天呢，圣灵是怎么样呢？圣灵就是要把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来赐给我们，把我们带入这一切的实际，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相，一切的真实， 还有一切的实际。圣灵来要带我们进入真理，这个真理的这个原文字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圣灵要把我们来带入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圣灵一来我们就懂了，怎么个懂法？因为它就是一个实际了，我们就真正的进到那个实际的里面啊。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啊，因为真理就必使你们得自由啊。哎呀，我们读圣经读不懂啊，哎呀，这个很高深啊啊！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最简单的读起来啊，比方说只要信，不要怕。哎呀，怕的要死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哎，可是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我可以平静风浪，所以我也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哎呀，好，那我就不要再怕了，我也不要再忧虑了，我就信。哎呀，你当你一肯信啊，你把你的忧虑放掉，把这个神的话啊就照着做，你马上得到那个自由。什么自由？免于惧怕的自由，免于忧虑的自由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门徒。门徒的意思说他还不是信徒哦，信徒的话就是信了嘛。可是呢，如果不肯做门徒的话，这个信徒就变成倒过来，就是徒信。我们看到那个马太福音啊，最后一章啊，大使命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不是信徒哦，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也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那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会在第三个题目，就是平安福音的鞋子要穿上啊，在那个地方我们会讲的比较更深入仔细一点啊。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先搞清楚，第一位是父神，他计划这个救赎；第二位是子神，他道成了肉身，过出一个完美的人，完全没有罪的生活的一个生命，所以他才能够做我们代罪的羔羊，他是无瑕无疵的。一个罪人没有办法代替另外一个罪人，而免去另外那个罪人的罪，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无论什么别的宗教里面崇拜哪一个教主都没有用，因为这些教主他自己都是罪人，可能他的道德稍微高尚一点，比起其他的罪人他是一个好罪人，但是他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他仍然是一个罪人啊，他仍然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信那一位完全不知道罪是什么的，他这样子无瑕无疵神的羔羊，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好了，那现在圣灵要接续主耶稣啊，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不会像当初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受到辖制。他如果在耶路撒冷的话，他就不在加利利。他如果在加利利的话，他也不能够在这个拿撒勒啊。他如果在拿撒勒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伯赛大啊。可是今天这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到哪儿，他就跟着我们到哪儿，他绝对就不受这个地理环境还有时间的限制了。啊，他就永远的不离开我们。所以这一位圣灵，有的人说他其实就是基督的化身啊。那基督呢，基督其实就是上帝的像，上帝的彰显啊。上帝太大了，那基督就是上帝的像啊，给他很具体化在一个人的样子里面，把上帝的性情 给他活出来啊。那今天基督升上了高天，他完成了救赎以后，他凯旋回到天堂，回到三重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父神把他高举了。那接下来就是差遣圣灵降临啊，圣灵住在每一位愿意接待耶稣、接待父神啊的人的里面。所以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是三一神啊。那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16章在那个地方介绍圣灵的时候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们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三一神就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也是在他们的三一神的里面啊，这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啊，老板跟雇工的关系，还有那个将军跟这个臣仆的关系，都不能够比拟啊啊，这个跟我们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哈。你如果很宝贵上帝住在你的里面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会知道啊，就是说哎，圣灵会带领我们是向爸爸祷告，哎，那当然多半的时候我们就是向主耶稣祷告啊，那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向圣灵祷告，当我们求主在一个还不信主的人身上啊，我们所爱的家人啊，我们很迫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求父，我们会求主，我们也会求圣灵，圣灵啊，求你大大的做工，大大的运行，大大的开启他的眼睛啊。所以当我们很多的渴慕神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增加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三位神各自的了解会增加的啊。不过大家不要急，这个是很自然产生的啊。好，所以今天这位神知道，就是神说的那位说，就是那位太初的道。太初就不是起初了，起初是时间的起点，但是太初呢，就是起点之前的那个无限的永远。等到主耶稣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时间就没有了，这个世界的空间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又到了回到那个永远啊。所以在新耶路撒冷是没有时间的观念的，你在那里不会说哎，昨天怎么样啊，明天怎么样，没有这种 language， 因为那边就是一个永远啊，一个永远的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天，这是在时间的里面过的，这是在空间的里面过的，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的过生活，哇，就决定我们将来在永远里面永永远远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将来永远的命运啊，是根据我们今天啊所过的生活在那里决定的啊。嗯，所以多么重要，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啊。好，我再加一点补充的东西啊。神在我们身上有四件衣服赐给我们，大家知道吗？神有四件衣服赐给我们。第一个就是那个浪子啊，回到了父的家里啊，他说我只要做个雇工啊，我不配做你的孩子，结果父亲不是这样子安排，父亲宰了肥牛肚啊，然后又给他戴戒指，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父亲给他披上了袍子，那个袍子就讲到赦免，讲到接纳，完全的接纳，因为那个肥牛犊杀了，我们今天可以享受他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今天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也彻底解决了我们的罪性，他不只用宝血解决我们的罪行，他也用十字架的铜钉 来解决我们的罪性啊。所以我们一接受一刹那，我们就是因信称义。那现在呢，继续下来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叫信徒，但是接下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还有他的工作要做，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的改变啊，用神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来渐渐的取代我们原来的亚当的犯罪的生命啊。那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在进行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天地之间，是宇宙之间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这个时间只是越来越少了，可是他所要完成的那个目的却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一个作品。上帝本来只有一个独生的孩子，他让这个孩子牺牲了，但是他得到更多的儿子，就好像一粒麦子他死了，他落在地里死了，就是主耶稣，他埋葬在坟墓里了，但是他就得到许多的子粒来，他就长成一根一株麦子，他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今天感谢神，我们今天都是因为主耶稣替我们牺牲了，然后这个福音我们都接受了，我们有机会知道，而且更是感谢神的感动，让我们都接受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日子的目的不是说要成就我们的理想，成就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计划被这个世界影响到太深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出生的背景，我们成长的背景，已经太多这种世界上的观念，世界上的标准被污染我们非常的严重。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要分别出来。所以大概在约翰福音讲到比较后面的地方，14、15、16讲的比较后面的地方，他说圣灵一来，圣灵一到我们这里来，他就会做三件事情。第一，叫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他叫我们为义也自己责备自己；第三，他叫我们为世界会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要为罪责备自己？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信他。我们会想，为罪来自责，那一定会说啊，我那个时候啊，把那个办公室的什么东西就污走了，啊，我那个时候作弊啊，这个还不是重点。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不信耶稣，他是神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牺牲到最后一刻啊。我们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们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是罪。所以为着那些我们与神无关的日子，为着那一大段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日子，我们会责备自己啊，那都是浪费的时间。那第二，为义为什么又要责备自己呢？这世界上哪里有义啊？法官判的比较公平啊，那个就叫义，这还是人间的义啊。神的义，人的义怎么去比啊？为义，因为主往父那里去啊，这样子高的义啊，是神的义啊。那我们那些很自豪的啊，我没有偷，我没有抢，哼，那个会责备自己。真正的义在哪里？在神那里，在主耶稣所做成的救赎那里。 他为我们死了，神叫那个完全不知道罪是什么的，为众人的罪都死了，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啊！我们这个破破烂烂的罪人，我们竟然是因为耶稣死了，今天神看我们为义啊，这是因信称义啊。好，那为什么要为世界还要责备自己？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了，他的结局，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要像在启示录啊17、18、19那边所写的，政治、军事、经济那么繁荣，还有宗教的世界，最后都是要被硫磺火烧掉的。这个世界已经判了刑了，很快就要执行了，那我们还往那里头钻，还往那里头投资。当圣灵来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只会自己责备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糊涂啊，这家公司已经被宣布倒闭了，宣布破产了，我还尽量把我的钱去买他的股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啊，圣灵要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不信耶稣。其实我们今天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很多地方神的话我们信不来，我们信不进去，我们不敢照着他的话去做，我们不放心，这个都叫做不信他，没有真正的信他。这个圣灵会叫我们责备自己，神的义是那么高，高过天地之差，他竟然把他的义白白的送给我们。你看中国人的义就是那个羊啊，流血的羔羊，把我放在下面，我就变成一个义了，神就看我是义，他透过基督的功劳看我是一个义，所以他的愤怒不会向我发泄。这个让我们何等的要责备自己，我们太不敬畏他，太不知道要感谢他，我们一直在为自己那一点点的芝麻绿豆的小利益，我们冷落神的儿子，我们冷落他所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更冷落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一直在那里怠惰，让圣灵没有开工，没有进行。圣灵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然后神说不要爱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个我们都有。眼睛喜欢看好看的，嘴巴喜欢吃好吃的，那当然还不止啦啊，肉体的情欲。今天这个世界的媒体的文化不就是这样子吗？圣灵要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受了审判，他已经被宣判了，他很快就要被这个执行了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你刚才四件衣服是讲一件
啊，四件衣服，第一件是公义的袍子，就是因信称义啊。浪子他浪费资财一无所有的回到父亲的家，父亲把一个美丽的袍子把他披在他的身上，又给他戴戒指，戒指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有产业，不计前嫌，因为那只肥牛犊已经杀了。今天我们就是在享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成果。那在这个丰盛的宴席之中啊，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袍子，就是在启示录讲的，哇，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了，那心腹也装饰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件细麻衣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污秽。这件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蒙恩的里面所行出来的义，那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头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跟随圣灵就对了啊，渐渐的这件细麻衣就织出来了，那就是我们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就过了一个义的生活。好，第三件衣服是大祭司的礼服，或者是那些小祭司们的礼服，他们都要穿礼服的。那个礼服非常的讲究，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啊。那在出埃及记里面，还有那个摩西五经里面讲的非常的仔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侍奉，侍奉神的生命。第一个是因信称义的生命，第二个advance 了，就因信诚义的生命，第三因信成圣的生命，这个就是要侍奉神了。然后第四件衣服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军装，要穿戴起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还得胜有余啊。好，所以今天这六个军装啊，你到后来你就发现根本通通都是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基督嘛，所以它根本呢就是基督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我就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一段，当世界结束的时候，那个最后的一场大战，哈米吉多顿的大战要开始的时候啊，有基督，他就是神的道。那他的名字我们就没有全部都在这里面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好，那重点就是我们是跟随他，围绕在他身边，跟他一起解决撒旦，解决黑暗权势的啊，那些众军啊。好，第二，得胜是在乎真正有权柄，有那个属灵的权柄啊。那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啊。就是他们的身份很高哎，14节犹大祭司长哎，那是在宗教界是最高的地位了啊。他的七个儿子，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有把握啦。我们是犹太教的祭司长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应该也可以胜过恶鬼吧。所以他是怎么来赶鬼呢啊，他就是说啊，第十三节后面，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勒令你们出来。恶鬼就回答他们说，十五节，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啊？所以他们就被恶鬼欺负了啊，落荒而逃，非常的羞辱啊。所以模仿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上次对不起啊，那个 Jonathan 他说他曾经去过祷告山啊，祷告山就是说啊，我现在就穿上军装啦，我现在把救恩套在我的头上啊，我把这个真理的腰带束在我的身上啊，我现在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啦或什么的，宣告，这还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啊。所以后来聚会完了，我跟他说我不赞成你这种说法，还有他说那边的教导大家互相帮忙穿军装啊，我帮你绑腰带，你帮我戴头盔，这简直是胡扯。这个军装是自己的， 自己的那一套军装，你每天要把这个军装穿好，你就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因为它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它是在灵界里面，可是却是那样真实的事情啊。所以当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个恶鬼啊，不但没有被这几个人赶出去，反而跳到他们的身上啊，打了他们啊，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你看看十八节啊，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你不能学着说啊，我奉耶稣的名，你跟耶稣什么关系啊？你跟耶稣什么交情啊？耶稣真的会为你背书吗？你如果嘴巴上说我奉耶稣的名，那这大祭司长的儿子还更离谱呢。我奉的是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叫你们出来，没有用的。我讲过嘛哈，有一个牧师被另外几个牧师邀请说，哎呀，有一个弟兄蛮难办的，因为他被鬼附了。他说好啊，义不容辞，所以他们就几个人跑去要赶鬼。那他们就先就在旁边敬拜赞美啊，有的用方言祷告啊，这样子先让那个圣灵的运行非常的丰富啊。好，到后来他们觉得好像时间到了，他们就说我们围他围近一点，我们的手就在他的上方，请注意赶鬼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按手啊，因为这个鬼他会转移的，所以你如果里面的圣灵不够强的话，那他就会进来的。这个千万要注意，还有就是性关系要特别注意。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已经结婚了，所以她的性关系是对的，但是她说她第一次跟她先生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她发现从她先生那边有一大堆的污鬼淋到她的身上，所以她结果她这个面容好憔悴啊，身体好虚弱，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他到教堂来祷告。后来我们就把他好像是介绍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的执事是专门替人家赶鬼，那要经过一些过程，就是说这种比较严重的 case 啊，需要前面一些过程啊。好，所以他们就把手放在他的上方，或者是就是这样举起来，在周围这样子，他们就开始要奉主的名赶鬼了。还没有说啊，你知道啊，那个被鬼附的人说什么？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用教会的公款，你用教会的钱啊，买你的金鱼缸，养那么多贵的金鱼，可不可怕？这真的事情啊！贪污，没有一个弟兄姐妹知道，没有一个长老执事知道，可是在灵界里面的邪灵他却知道。所以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所以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三诫。我们今天也不能够随便的奉耶稣的名，我奉主耶稣的名怎么怎么什么，除非我们有那个真正的实际，有那个真正的权柄哈。而还有一个现象，十八节啊，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老实讲，我看中文根本看不太懂，所以我去查了英文，而且我查的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叫做 Amplified Bible 哈。Many also of those who were now believers came making full confession and thoroughly exposing their former deceptive and evil practices。 好，我们要请清辉告诉大家一下，你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个 Amplified Bible 哈？
大家点一下那个 Amplified Bible， 点进去就可以了。
啊，就是你聚会完了以后点到这个上面，它其实是一个网站，叫做 Bible Gate 啊 ，Bible Gate， 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版本啊。那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 Amplified， 因为它会把那个模糊的地方给你用各样的叙述，各样的描写啊，让我们可以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一样的兵器啊，真理的带子束腰。好，我要请 Alice， 你帮我念好不好？你帮我念第一个，神的话是最要紧的，第二个，束腰是一种生活态度，还有第三的实力的 A。
好，第一，神的话是最要紧的，诗篇138篇第二节，因你使你的话显伟大，过于你所应许的。二，束腰是一种生活态度，彼得前书1:3-17，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三，哦，A 基甸的300勇士，
对，
是诗记6:3-6，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都上来攻打他们，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因为那些人像蝗虫那样多，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第7章，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了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凡跪下喝水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是，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出去。
对，所以难怪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想法，他是说蒙召，然后呢备选，然后有忠心。所以这么多的基督徒信徒，可能多半都是基督教信徒啊，都被招了啊，在布道会上面，哎呀，愿意信耶稣的请到前面来啊，被招了，可是还要备选，备选了以后还要有忠心啊，要忠心到底。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啊，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或者说你使你的话呀，你高举你的话超过你自己的名声啊，这个观念我相信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觉得怪怪的，我相信大家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的，你还是会怪怪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觉得说神的名是最重要的啊，不可以妄称啊，不可以随便说奉耶和华的名或者奉主耶稣的名。可是在上帝的看法里面，他的话更大，他的话，因为那个话比他的名还要大。怎么会这样呢？你看啊，那个大卫啊，他前面都非常好，但是就是有一次犯了最大的错误，他把乌利亚的妻子玷污了，然后再把乌利亚杀了。那这件的事情 先知拿单来跟他讲，你犯了这样子的重大的罪，使耶和华的名啊大被仇敌这个好像嘲讽，伤了神的荣耀，伤了神的名誉啊。为什么伤了神的名誉？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话。你不可以贪恋人家的妻子，更不可以杀人，杀人灭证。所以神的话其实就是基督的自己，上帝看重他的话，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话，我们就是在荣耀他的名，我们如果不遵守他的话，我们就是在羞辱他的名。真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为着他的名。那什么叫做义呀？义就是 right 嘛，对 righteousness， 义就是对神是正确的，对自己是正确的，啊，然后呢，对事情也是正确的，啊，义仪也，适宜的仪，中国字是这么解的，所以是适宜的，也那 right 英文的话就是正确。我们向着神是正确的，我们向着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向着别人也是正确的，我们向着事情事物都是正确的啊。那上帝是为着他的名带领我们，这几个方面都是正确的。那如果我们你看啊，大卫他后来被拿单责备了以后，他说主啊，我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我第一次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呀，你得罪的是乌利亚，你得罪的是拔示巴，你得罪的是亚西多福。不对，他得罪了神，他先得罪了神，所以他才会得罪那么多人，唯独得罪了你。我们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做，我们就是羞辱他，就是得罪他，啊，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啊，第一个前言那边我说跟随主，那就是跟随神的道。这边神的话过于他的名声，这是神自己这么看的啊。所以可见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能够忽略他的话吗？不行。我们能够轻看他的话吗？不行。我们能够藐视他的话吗？更不行。我们在意他的话吗？绝对要在意啊，每一句话都要在意。所以束腰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个态度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引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章十七节，我们的心里，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心里头有一个腰。我们以后念经文或者我们自己读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到这个刮胡里面的啊，那个有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比那个前面的刮胡外面的还重要啊。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在原文的里面是在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哎，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哈，我们心中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爸爸妈妈有没有偏心啊，是偏哥哥还是偏弟弟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在乎的。但是神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心里头，我们心里头的腰是不是紧的？那就是一种警醒的心，那就是一种对上帝的话看重敬畏的心啊。当我们这个心中的腰是紧的， 我们就会谨慎自守，而且我们专心是专心在哪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诶，我们不是已经有很多的恩了吗？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恩啊。哦，那后来这个他帮我们解决了很困难的事情啊，他供应了我们很紧迫的需要啊，哦，他医治了我们的病啊，又是什么的，他听了我们的祷告，这都是恩啊，是加 S 的啊，多数的啊。还有一个恩是更重要的，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会有一个恩，你知道那是什么恩吗？被提的恩。当我们通过蒙召、被选、有忠心，这个就是表示世界已经不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就可以在那天被提。你知道那个麦子啊，麦子什么叫做初熟的麦子？初熟的麦子在初熟节的时候，它要先收成，然后献给圣殿的，献给圣殿里面的祭司们的，那就是说献给主的。初熟的果子，这些是初熟的果子，是从人间买来的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它为什么会初熟？就是说它比其他的庄稼都更早的成熟哈，因为它那个地方的阳光最充足，它那个角落的阳光，还有呢，它那个地方的水最充分，它那个土啊最有营养。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最亲密，所以他的光常常照着我们啊，他的圣灵的滋润像雨水一样的常常的滋润的我们啊，那呀我们又他的话哦，他的话哈，非常丰富的供应我们，这个就是营养。所以我们的成长比其他的基督徒好，比其他的基督徒快。那在征战方面呢，我们是得胜者，是在前线的。所以当这个大麦它要成熟的时候，本来它是深深的在这个土壤里面，那如果魔鬼撒了一些坏的种子进来，就是变成败子啊。那仆人发现了，说主啊，我要不要去把那个败子给它薅出来啊？那这样子比较纯净。主说不行，你如果把败子薅出来的时候，麦子也会跟着薅出来，因为他们两种植物的根是缠绕紧紧的在土地里面。可是等到这个麦粒越来越厚啊，越来越这个最越来越饱食的时候，同时那个根啊也就越来越干，而那个败子呢，它是空的嘛，所以它一直是直挺挺的。可是麦子呢，因为那个麦粒越来越丰厚了，所以麦子就会垂下来。所以属灵生命越丰富的人，他是越谦卑的。但是呢，自以为很属灵的人，他是就是非常的骄傲的啊，那个生命的味道是不一样哈。我懂，我懂很多，我比你懂，所以呢，我比你更属灵，这个叫做败子。耶稣不是这样的生命，耶稣是一个谦卑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最丰富的，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降卑，可以降卑到做奴仆，可以降卑到做罪犯，可以降卑到钉十字架。好，当他真的成熟了，其实你根本不用去割他，你把他一抓他就起来了，因为他的根已经干掉了，他早就跟那些败子脱离了，他跟这个地已经脱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初熟的那一群。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两个男人在田里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两个人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撇下的就要去经过大灾难，看看那个时候能不能得胜。那个时候得胜，你就必须不要去磕那个666，那就很可能就是只有这个斩头了，只能够殉道了啊。那这样子还可以，那那个时候就是镰刀丢下来，所有的庄稼就收割了。这是在启示录里头，以后我们会仔细的讲啊。好，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要专心盼望，免得错过被提的那一刻。当我们发现突然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失踪了，找不到他们了，哎呀，那我们要何等的自责，何等的懊悔啊。14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哦，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树上带的对比是什么？放纵。那为什么会放纵？因为蒙昧无知，对上帝的事情一无所知，对上帝的时间一无所知，对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对于这个世界会有什么结局一无所知，这个就叫做蒙昧无知，以至于就会放纵。第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主他自己是圣洁的。你既称这位主为父亲，就要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好几个观念啊，我们不能够无知哈。我们会叫阿爸父啊，天父啊，啊，叫得非常的亲啊。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知道，这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呢？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是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神，公正的主。他要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呢，我们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我们就要存敬畏的心。其实这个敬畏的心也就是一个束上带子的心。我们为什么会束上带子？心中的腰会束上带子，因为我们敬畏他，也敬畏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每一句都是 really mean it。他每一句话不是讲在那里好听好看的，他将来就是照着他的话来审判我们啊。好，现在关于这个士师记里面的这一个故事啊，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每逢撒种，哎呀，撒种很好啊，就等着将来有粮食啦。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哎，这个米甸人还有跟了其他的民族的人就联军来攻打，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撒旦做什么事情，不让我们好好读圣经。他在铁木国家里面，在共产党的国家，我记得那个时候逼迫很厉害的时候，他所有的圣经收了，找到了就烧，就是烧，就是烧。那弟兄姐妹怎么办？他们就是背圣经。以前把圣经背起来啊，你会背哪一卷，你就背给我们听。另外一个人他会背哪一章，就背给大家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以当大火的试炼来的时候，只有那些尊敬神话语，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的人，他们还有食物。撒旦借着政治的改变，借着环境的改变，他就是不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读圣经，让这个圣经成为我们的粮食。那在平安的国家， 比方像我们加拿大这么舒服的地方，懒惰、爱世界、忙碌，他就会夺走我们属灵的食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开始。我们如果不趁着抢时间啊，现在真的是要说是抢时间啊，你要抢时间去存神的话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啊，因为撒旦就是不喜欢给我们留下属灵的食物啊，所以现在就在征战呢。哎呀，晚上要读圣经了，哎呀，眼睛睁不开了，好累啊，就去睡觉了。所以我们的时间规划非常重要，我们要像一个智慧人，能够赎回光阴，能够爱惜光阴，能够把时光阴 manage 得非常的好。马丁路德说，我平常祷告的时间是两个钟头，祷告读经的时间是两个钟头，如果我那一天工作特别忙碌啊，比方有人要来，或者是我需要去拜访一些重病的，或者等等啊，我那天一定要祷告读经三个钟头。所以在神国里面的律跟这个世界上的律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被撒旦掳去了。我平常还可以读两个钟头，那今天我比较忙，主啊，对不起，你了解的，我今天只能读一个钟头了。错，撒旦成功了。请注意，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但是我们现在要抢时间储存食物啊，储存这个灵粮。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呢，就变得很贫穷了啊，就呼求耶和华。好，他就叫兴起这个基甸啊，哎，要带兵打仗了，所以召唤就来了。米甸人这样子害我们都吃不饱，都没有粮食，我们现在要跟他对抗，因为这是时候了，因为上帝跟我讲了，现在要有行动了。结果一来呢，来了32000人。主说不行，人太多了，这样子你们会说是你们因为人多势众而赢了。所以呢，现在放松，放宽这个标准啊。凡是第三节，凡是惧怕、胆怯的，哎，不要不好意思，没有关系，自由的走，自由的走。结果22000人就回去了，你看超过一半呢，超过一半的人就走了。因为他们惧怕，他们胆怯，那剩下的10000多个人多宝贵啊，他不怕，他不胆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来跟米甸人对抗。第四节还是太多了，10000人，22000人已经走了，这10000人还嫌多啊，要备选，蒙召还要备选。怕付代价的已经走了，那不怕付代价的留下来还不够，还要备选。从哪里来看，来测验？从喝水来测验，他们一定非常渴了。所以呢，耶和华就带他们到水边啊，基甸，你把他们带到水边，看他们怎么喝水。所以呢，有的人就跪下去就拼命喝了，因为实在太渴了。那有300个人，这个比例是非常少，1/1300，他不是跪下去，他是把水用手捧起来，也不是马上就喝，他是用手把水捧起来，所以他的身体还是站着的，然后用舌头舔。为什么不喝？因为喝的时候注意力就是在喝水。那你现在是用舌头舔的话，你的眼睛还可以看看几个方向，你的脖子也可以转动，可以看看附近有没有埋伏。 但是那个跪下去的因为太渴了，所以他是整个跪下去喝的时候，如果有埋伏伏兵的话，一刀头就断了，或者是一个箭一射就中箭了，他根本没有反击的空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平常的生活的小事情上面，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哦，看一个连续剧啊，我最喜欢看的，我不知道他今天后来结果是怎么样了，昨天到最精彩的时候时间就到了，一看一个钟头。如果主耶稣在这一个钟头之间来了，我们会是怎样？我们可不可能被他称赞，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绝对不可能，是不是？连喝水，这个喝水是人正常的需要，哎，他们肯定是非常，每一个人都很渴了，在这么热的环境之下，在这么渴的环境之下，喝水的方式是怎样？那就是看心里头的腰，那个腰带系得紧不紧，还是完全就放松了，这一刻专心喝水了，因为我太渴了。龙教士，我的老牧师，他说我们手在忙的时候，我们的心千万不能忙，手忙啊，忙碌的忙，心不要忙，因为我们的心一忙啊，到后来就忙了，盲目的忙，什么都看不见了。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神盼望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通通都看不见了。因为我在忙现在这个事情，他在催我。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觉得世界很可爱啊，真是要丢掉，好可惜啊。你要知道世界是都宫，了解吗？那个埃及，出埃及记里面的埃及，它就是世界的意思，都宫啊，逼着以色列人要做砖啊。老板今天说这个 project 你要赶快给我做出来，哎呀，为着这个考期的缘故要赶快做，如果做得不好或者做不出来的话，饭碗就没有了，督工。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哇，又要尿布，又要喝奶了，啊，睡到半夜，小孩子哭了，尿布脏了，肚子饿了，小孩子也是督工哦。正要读圣经，电话来了，啊，一聊就聊了好长一段时间。督工，我们在世界里面生活，到处碰到督工，就是被那些督工催赶。那我们就需要有智慧，怎么样的面对这种多方面的要求，就是要有智慧啊。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啊，要知道主的使要赎回光阴啊，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啊，这是以弗所书前面几章讲的啊，要有智慧，安排时间的智慧，要抢出时间来归给神，好好的读圣经，好好吃属灵的食物哈。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啊，至少大家还是有一些几个观念要注意到。神的话，神看他的话是比看他的名还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在顺服他的话的上面失败了，我们就羞辱了他的名了。如果我们在顺服他的话上面成功了，他的名就得荣耀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而且我跟父还要到他那里去住。所以神跟我们之间，什么叫做爱他？主啊，我奉献一大堆的金钱啊，给那个宣教，给那个大陆的什么传道人，可是呢， 我喜欢看这个连续剧，我喜欢看那个运动节目，哇，最近林书豪又上场了，关心他每一个新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关心林书豪，但是我们是关心他的时候是跪下去喝水吗？还是把这个新闻捧起来慢慢的舔？意思就是说，我看林书豪的时候，我无助的在为他祷告，主耶稣你要保守他不要受伤，主耶稣你要保守他一直的这么谦卑，把荣耀归给你，主耶稣他不要被这个金钱诱惑，你要保守他不要被这个色情诱惑，还有主耶稣他到底打球要打几年，你一定要让他自己明白，不要到了到最后欲罢不能，因为他太喜欢打球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是跪下去，整个都迷在那个新闻里面，我们还是在把这个新闻捧起来，我们是保持警醒的态度在看，我们在为他祷告，我们不只是像一般人看他的新闻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态度，真理的带子束腰，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我们处理每一件生活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在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是不是盼望那一刻？好 ，OK， 我就结束在这。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讲？好，小 C， 你今天有心得吗？
我想问，就是刚开始你讲那个是电影服饰，除了圣灵，还有……
好，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想到那个浪子，对不对？啊，
是哪一节经文？
在路加福音，我看是十章吧，我翻一下啊。大家知不知道啊？那个浪子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哪里呀？
十几章，要十五章还是多
少？我看看是十五章吧。对，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开始啊。这是小浪子，其实他的哥哥那么乖，那么乖，他也是一个浪子，他是大浪子啊，因为他跟他父亲的这种关系没有爱的关系啊。
然后这代表因信称义吗？
对的，是的，就是主耶稣披在我们身上的义袍，
这是称义。
这就是一个浪子回家之后所得着的衣服啊，就是一个罪人悔改之后啊，
因信称义，
天父所赐给我们的衣服啊，遮盖我们身上的羞耻啊。
对，我们就是单单把主耶稣的义放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什么都没做，就是白白的，主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做门徒咯，神的话我们要照着去做啦，神不喜悦的我们就要丢弃啦，神喜欢的话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追求啦啊！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做，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就叫做因着信。你如果是真正的信，你就会顺从的啊，信靠顺服。如果一个信不会带给我们去顺从，这个信是假的。这个鬼魔也是这么个信法的，鬼魔也信耶稣啊，他比我们信的还沉呢，因为他们都是灵界的嘛。但是呢，他战兢，为什么？因为他不顺从神的命令，他没有爱，所以他将来的结局是在硫磺火湖里面。
所以第二件衣服是在那个启示录十九章啊，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了。
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心腹也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在顺从圣灵的带领之中所一点一滴行出来的义。这是要背题的时候，是在那个心腹的行列里面，在那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在那个出熟的果子的行列里面，他们所穿的礼服就是新娘子的礼服哈。
所以呢，我们得救了，神赐给我们一件义袍哈、啊，
嗯，
这是白白的，是免费的啊。那、但是第二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开始编织自己的那一件义袍。那这就是刚刚所说的第二件了 啊。所以我们得救之后呢，不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哎，可能上天堂，什么都不长进啊。我们需要编织自己的这件义袍啊，这个在启示录第19章第8节。
还有诗篇45篇里面也有讲到这个。
啊，那第三件是讲到大祭司的那个袍子，这是讲到什么？侍奉神，对。
嗯。
哎，要我们除了这个生活上要活出啊
义行
义之外呢，我们也要在
侍奉神，
哎，这个靠着耶稣啊，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
对。
哎，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这是第三件啊。那第四件的话，就是要穿上军装，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要对付仇敌啊。
对，所以，第一个袍子就是信心的新生命的第一个，就是因信白白的称义。那第二个，新娘的礼服呢，嗯，就是因信而成义啊，成为义了，神。自己所行的义嘛，啊，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积累起来。那第三个是大祭司的礼服，是敬拜神的，是侍奉神的。这个敬拜跟侍奉常常合在一起讲啊。比方罗马书12章，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根据这个原文还可以另外这样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合理的敬拜。所以那个侍奉那个字啊，它也可以翻成敬拜。所以敬拜跟侍奉常常是在同时在讲的。所以呢，第一个是因信称义，第二个是因信诚义，第三个这个祭司的这个呢，是因信诚圣，圣洁的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你们如此啊，是一个合理的敬拜啊，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军装啊，军装了要进入属灵的征战，要做得胜者。所以神的生命它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从事这个属灵征战，我们的基础在哪里？我们的基础是在上帝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建造在他的得胜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得胜，靠着他得胜。那我讲过那个例子，我再讲一遍啊。那母狮子啊，或者公狮子啊，带着那个狮宝宝要出去猎食了，他发现了一个牛，好了啊，他就先把这个牛啊给他咬啊咬啊咬，咬到七分死，只剩下三分了还活着，然后他就叫他的宝宝上场。哦，那是宝宝好勇敢啊，也咬他也踢他也压他什么什么，完全死了，哎，胜利，宝宝好骄傲。因为宝宝把那只小牛啊，哎，给它弄死了。那等到这个狮宝宝啊，长得比较大了啊，更大了，力气更大了。那这次啊，爸爸妈妈把它带出去觅食啊，哦，看到一个什么啊，看到一个猎物哈。这次他们只把那个猎物啊，哎，把它咬到半死啊，五分死好了啊。那一半还是有力气的 然后这个比较壮一点的这个师小子啊，哎，他就过去打踢啊，咬啊，这样子抓呀，哎，把他弄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战力有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吃属灵的粮啊，我们被喂养到多少，那神就会按着我们的力量量给我们那个征战的那个程度。也许这个征战是一个漫长的等待，那在等待的当中我们会不会跑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千万不要像扫罗，撒母耳提醒他七天以后我会来，我会献祭，可是呢一天一天过去，这个敌军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呀，更糟糕的是老百姓开始偷跑了，很多老百姓就开始逃了，那撒母耳还不来还不来还不来，怎么办？等不下去了，他自己就勉强献祭，等他一献祭完，撒母耳来了，撒母耳说你做的什么事啊，献祭不是他献的，献祭是祭司才能献的，他是君王是不能献的，可是他就是要靠这个献祭的方法办法，好像要神来帮他做事情。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神叫我们忍耐的时候就要忍耐，在忍耐的当中感谢赞美主啊，我虽然很受不了，但是你这样子的沉得住气，那一定是你很有把握，主啊你就帮助我也跟你一样沉得住气。我自己学过这个功课，神要让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在我们的身上成功，所以呢真正的信心的成功那就叫做忍耐，让忍耐在我们的身上成功啊。
OK， 还有小C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了啊。好，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地方被提醒的，从今天的这个交通里面。啊，都没有都没有收获啊。
Jenny。
哦 ，Jenny， 好，你说。
我想问，那我们现在是属于第二阶段是吧？因信诚义。
对，也是第三阶段，因信成圣。好。
哦。
哎，学习敬拜，学习服事。
好。
嗯。
哎。
也要属灵征战。
哎，也有在属灵征战。
好的。
哎哎。
好，还有吗？还有谁？
我觉得今天讲的很好啊，我今天听觉得整个是很连贯的，而且很多的地方被提醒啊，就是那个 focus 要在主的身上啊。
对，
然后
主的话
我们跟这个世界好像是
没有关系的，真的
我们对他有所求，其实他并不会
满足我们
回报我们的。
对，
就是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
你所有的人生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会走向死亡啊，好像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都会有一些梦想啊，比如说从小的时候会想要说我要长大，然后长大的时候就想说啊我们是不是会结婚啊，是不是有朋友啊什么的。
对对对，
可是好像很多的事情都会让人在经历过的时候有一些伤痕啊，
非常失望。对啊，
对对对，我觉得今天讲的很好。
OK， 好啊，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啊？那个小 A， 那个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怎么样？有没有 idea？
有没有灵感出来了？
有啊，就是现在进行到一半了，然后都还蛮顺利的，
感谢主。
然后在找资料的时候，就是找不到的时候，就是真的找不到的时候，就会突然找到了。
因为有祷告就不一样，
好的，
就是有如神助啊，是真的。
对，我们这样做事情啊，在天上就有纪念。
对，
我们这样过日子啊，在地上就不是虚度的。
对对对，就被神数算了，
因为是跟神一起做的。
是的，
好的，怎么样？
对，然后写的时候也蛮，其实写的很顺
啊，感谢，
就是不会想很久啊。
对对对，我们做事情就是这样，在主里面做就是这样。
对
太好了，感谢主哈。